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Hello, Nos,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应该三四年没见了吧。
对啊，诶，先坐啊，今天想喝什么？
今天来你的店里当然想喝一点威士忌啦。
诶，我记得你比起雪莉桶威士忌更偏好波本，对不对？
对，因为我蛮喜欢波本的基调。
我这边刚好有一支那个我们新推出的三周年桶末猫放肆，它是一支很棒的波本桶，然后它有很丰富的油脂感，那在这样较湿冷的天气应该喝起来会蛮喜欢的。
OK，
先来吧，
先帮我倒一杯吧。
OK，
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由我 North 制作播出的 Dreamer 梦世代。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哦，我今天人在的位置跟平常的录音室不太一样。我正在的位置呢，啊，我今天人在哪里？我今天人在宜兰的，
是的，知名威士忌酒吧。
对，我今天人在宜兰市的知名威士忌酒吧威老，正坐在我对面的是。这边首席的当家 bartender Ryan 也是我以前的好同事。今天呢是我们青年四个大梦终身置业这个单元，我想来跟 Ryan 一起聊聊他这一路上面创业的过程。欢迎光临啊 Ryan。
哎，好朋友啊，还那么三八。来，我们怎么聊？
我们先来闻香你们家最新的包桶。
好啊，你的那个老技能应该可以拿出来用了，好好品一下。不过这次需要洗，
嗯，
因为它酒精度高达 62%， 然后油脂也蛮厚的，所以我觉得它一开始的表现会比较闷一点。
对，它现在酒精感其实还蛮重，不过可以闻得出来一些坚果啊，一些那种调性。
对对对，坚果味，
一些小爆米花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它到后面会变成一个牛奶巧克力主道。
哇，感觉蛮有趣的。
对啊，
我先放一下，让它醒一下。
好，我们等一下回头可以回来聊，
回来就继续聊
选这支酒的故事。对，
这是你们家第几支选桶啊？
应该到第十支
了。
对，因为一直陆续有一些计划啦，然后像刚好这两年疫情，所以在酒的整个产业的话也受到影响，然后一些运送啊，还有就是整个计划都有点被打乱。
OK，
这个应该也是去年的案子了。
因为我想应该有些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还不太知道什么是威士忌的选桶，你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跟我在一般在烟酒专卖店啊买到的一支威士忌它有什么样的差别？
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威士忌的选桶算是一个威士忌的进阶玩家都会去追求的事情。会有选桶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目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单桶威士忌，每个橡木桶里面装的酒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两桶一模一样味道的威士忌。那我们这些威士忌的爱好者玩家就会想要追求这种独一无二的，所以有时候苏格兰那边他们会给我们一些这种单桶原酒没有经过勾兑的样品 sample，
嗯，
如果试到我们心里觉得非常棒的威士忌的话，我们就整桶把它买下来。甚至如果是有一些来源的话，我们还可以客制化自己的酒标。那这样做出来的威士忌就会很有独特性，而且重点是它非常的限量，然后还可以代表说像我们威士忌酒吧一些比较个人特色的部分。
有些时候有些风味正适合着说包桶的人是谁，可以这么说吗？
如果有客人喝到我的选桶，然后他说，这是 Ryan 的风格的话，那我就超级成功的了。对啊，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你看我们威士忌吧，如果没有花一些钱买一些属于自己的桶子做一些包桶的作品的话，好像有点不太给力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嗯，确实包桶的威士忌是饕客们在追求的独一无二的风味啊。那通常这样包一桶下来啊，可以装几瓶威士忌啊？
主要的话，业界常见来说，当然有大桶跟小桶。如果是像刚刚 North 他比较喜欢的波本桶，就是大概200多瓶。 那如果是雪莉桶的话 ，Sherry Butt 这种桶型是业界常用的，那它大概可以装到五六百瓶的威士忌。哇，
也可以说是我现在喝到的这一杯威士忌啊，一百多瓶就是属于威老这边专属限量的。
哎、欸，对啊，只有我们家才有。
OK，
没有啦。其实那个我们是跟新竹的友社马可波罗一起联选的，所以他那边也有，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自然选桶的作品这样。那白了味，我人生的第一次的包桶，葛兰露丝的雪莉桶，那时候就是不小心冲太快，直接一桶五百多瓶就下去了这样子。
那时候我也有收藏两组啦，整个套组。
哦，你手上也有？
对，我手上还有你们家第一弹的作品。
对啊，因为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其实是来自官方供应 OB 的选桶的话，其实还算是蛮
少见的，
稀有而且有收藏价值。嗯哼，
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威老是怎么样的诞生吗？
其实我是一个威士忌素人，是因为很喜欢酒，然后我算是在台北长大，但是念完书当完兵之后就搬回来宜兰生活，因为我觉得宜兰这边的环境是我喜欢的。那因为还是很喜欢威士忌嘛，觉得要接触威士忌比较有系统去了解，深入了解的话，有一个途径就是品酒会。所以那时候我还蛮常就是从宜兰冲到台北参加品酒会，喝了可能五支、六支、七支、八支、九支、十支的威士忌之后，在搭客运回来的路上就做一些记录啊，然后写拼音笔记啊。然后其实我现在这样想来，我觉得那时候还蛮厉害的，后来就交到了一些好朋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对对，那他们是直接推跟我说，你
要不就在宜兰搞一个
社团，然后自己也可以尝试去办一些品酒会啊，做推广这样子。
嗯哼，你就把这个文化带回宜兰了。
对，社团之路就这么不小心开始了。然后我觉得缘分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奇妙的事情，因为我有提到我在台北长大嘛，那我的朋友也大部分都不在宜兰，然后我在宜兰搬回来的时候算是比较边缘人这样，自己独自行动。对，可是却因为威士忌认识了一些店家，他们也是喜欢威士忌的朋友，所以在他们的帮助跟号召之下，我第一场的品酒会就有额满。对哦，对，
你说你社团的品酒会？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没什么朋友嘛，就没办法找一些亲友团当调啊卡，然后来凑个人数之类的，所以就很害怕说，像以前有些前辈说，他们一直鼓励我，反正品酒会就算只有三个人还是怎么样的话，也是可以继续。
我记得听到以前那种早期前辈们的故事，就是说他们刚开始在什么威士忌差人学院里面刚开始办的元老级的人物，就说只有几个前辈啊，像小亨利啊，像是班长啊，这些人他们就是我们知道的业界的大师，以前就是五个人还六个人，然后就自己搞一个小的品酒会。
对啊，办品酒会真的还蛮有趣的。如果说大概只有五个人还六个人这样小猫几只的话，应该也算是名场面吧。对，那我们运气还不错啦，所以第一场就额满了。那时候好像也是15还20个人这样子。
确实，因为我现在自己也很常跑宜兰，那我也觉得我也很想把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我喜欢的文化带回到宜兰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见。我还蛮好奇的，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威老这个名字？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哦，因为我们
你也不老啊，
而且这个名字很多人会以为我是香港人。哦，对啊，
因为你还用一个人字旁的老嘛。
对啊，因为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刚创社团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就取了一个肉肉等的名字，然后大家觉得不好记。后来那个我们业界有一个人顾问，他很喜欢给人家乱取名字，所以他直接把我的那个
全名
缩写，就是威士忌迷路与老式情怀，直接简称威老。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感觉也还蛮有 feel 的。
但如果知道你原本的全名是威士忌迷路老式情怀的话，我觉得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还蛮浪漫的了。
对，
就是有种驾文青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有点那个，反正年轻，然后驾文青，然后充满浪漫的那种印象。我觉得到现在还是有啦，所以其实我也不会舍弃自己的过去，哈哈，这样也挺好的。
说到我跟 Ryan 的认识哦，其实是我们在大概3-4年前吧，那时候我还在台北的威士忌雪茄馆担任 bartender 的时候，
是
Ryan 来我们店里面实习。你当初怎么会选择来雪茄馆当 bartender？
哦，这个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虽然说我们要从社团转到开业成一间威士忌酒吧，但是因为我不是像一般的 bartender， 就是从正规的通路，就是可能在一家店做调酒师做了可能很多年，然后直接再出来开店。所以那时候就有个前辈，他非常担心我的安危，他就直接问我说：“你是想要到台北的知名的威士忌雪茄馆实习呢，还是要去知名的威士忌博物馆实习呢？”那我后来是选择雪茄馆，因为我想说，对威士忌还蛮了解的，卖起来应该没有问题。那改去卖卖看雪茄，然后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试试看，然后就入坑了。
你也是那时候开始抽雪茄的？
对啊，反正威士忌跟雪茄版是好朋友啊，就是怎么可以少？
对啦，对。你觉得你在台北实习的这段阶段啊，他跟你在原本想说我要开一间酒吧，他的想象是有落差的？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相当有趣，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就对酒吧吧台这个文化非常憧憬。那因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当初没有就是直接投入酒吧从业人员，但是有这个短暂时期，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衔接。而且我在那时候在台北认识的客人到现在都有回来找我，那表示我当初虽然说是一个菜菜的酒吧实习生，这样子来看应该算做得还不错吧。
嗯哼，
对，我那时候最大感觉就是很梦幻，因为吧台对每个酒吧从业人员来说都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对啊，那时候就是算说是别人家的店，那自己的店也即将在筹备当中，但是当你走进吧台，然后真的开始就是从喝酒的素人变成酒吧从业人员的时候，就有一个梦幻的感觉。
我觉得尤其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威士忌的爱好者，那当你真的在酒吧上面推荐给客人一杯你心中你很喜欢的威士忌，也有点像是说服他的感觉，到帮他找寻一个他想要的味道，你真的推荐他喝完以后看到他脸上那个很满意的表情，那是一件蛮爽的事的。
就中了、啊、中
有很多人是被我们推坑的吧。
我觉得当然啦，因为其实酒吧的客人也还蛮妙的，就是大部分来酒吧的客人都会有一个他们追求的目的，可能只是单纯想放松，或者是找人家讲话，反正就是一定会有个目的啦，就是抽丝剥茧的把它打开，达到他的目的，然后他就会很开心的回家，那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最核心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自己呢，在威士忌酒吧这段期间呢、啊，我们推荐威士忌就短短的大概30秒到长可以顶多就3分钟的时间。你在跟客人推荐完这个威士忌，跟他讲完酒厂的故事也好，完了以后他可能就坐在吧台上面，你要跟他干瞪眼看他可能2个小时以上，因为他可能会不止喝一杯嘛。这也是威士忌酒吧的 bartender 跟一般调酒酒吧的 bartender 差别不太一样。
这个对我来说还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初雪茄要更久，对啊，因为你喝一杯威士忌也其实不过就是半小时内的事情嘛。那当初在我们在雪茄馆受的训练是要面对一个抽雪茄的客人，那雪茄的话其实基本上是1个小时起跳，所以我们已经习惯长时间的面对客人。那从雪茄回缩到威士忌的时候，事情就变得简单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也是哈，当一个雪茄馆的从业人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老板、啊、他一定会强迫大家一定要去硬是跟客人尬聊一下，然后跟他变得熟络。我们也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学会了这项技能，跟了很多不同行业的别的不同。我们好像没有人带小三来了，
啊，
对，我们没有跟，应该说各行各业或者形形色色的人，
什么奇怪的事都会有啦，这就是酒吧好玩的地方。
嗯，你觉得当你再回来宜兰开店以后，他给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讲坦白，宜兰是还蛮适合生活，那撇开下雨下的有点多这件事情之外，然后也适合交朋友，都宜兰人都还蛮好相处的。这边的人给人的感觉都还蛮自然放松，但是缺点就是市场真的偏小，所以我们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要努力的开拓市场。
据我所知，在宜兰大学这个区块只有三家酒吧，一家是你们，还有
旁边还有一间卖葡萄酒的，然后还开了一间调酒吧，最近是连那个宜大的调酒社都在旁边开了一间餐酒馆。我这间餐酒之前是一个同志，他好像顶了这些早餐店。最妙的是他那时候好像一度差点要在旁边开间 gay bar， 在那时候在想，如果他 gay bar 开成的话，那这条街就已经变成大满贯了，就是什么类型的店都有，这样觉得他其实还蛮酷的。哦，
这边应该是你们宜兰的闹区吧
吗？这边其实一直不算闹区，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这边开的第一间酒吧，那我们开了之后陆续一直开到这边，真的快要变成酒吧一条街了，
感觉还蛮好的。
对啊，我觉得 OK 啊，我觉得。
在刚刚我们一直提到说啊 ，Ryan 回来家乡开了一家威士忌酒吧。Ryan，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威士忌酒吧跟一般的酒吧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哦，威士忌酒吧为什么会笑？因为开起来的门槛真的比较高一点。因为像调酒的话，他们就是进像是六大基酒啊，还有一些 liqueur 之类的东西，然后一些副材料。那他们主要的话就是会准备很多可能一些自制的调酒素材，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增加调酒种类的多元性。但是威士忌酒吧的话，它要更多的库存是购买单支的威士忌上面，因为像我们店里有开瓶的威士忌的话，哇塞，反正后面一整面墙都是啦，那应该也是少说也是有个百来支。对，那威士忌嘛，如果有些高年份的酒的话，它的库存成本算是蛮高的、嗯、还好因为我没有股东，不然我每个月要给他们看我的那个库存
报表的话，
对对对对，报表做起来的话应该会有点不好看这样子。就是如果要讲的再具体一点的话，那些威士忌比一般调酒吧额外的威士忌的库存应该可以再多开个一两间调酒吧这样子概念。
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像是虽然你生百来支的威士忌
是，
但是开一家威士忌酒吧有点像是你自己的收藏，客人们就是你的朋友，他们来你的店里，你今天跟他分享说 你想要帮他们推荐的威士忌。
确实我看着这些酒的确是会有自己很 rich 的感觉，虽然说我剩下的就是这些酒而已了。
不会啦，你现在还有一个宝贝儿子吗？
哦，他这样算是负资产吗？
OK，Ryan， 如果我们来到一间威士忌酒吧，大概一杯威士忌要多少钱？
哦，这个问题我其实也问过客人欸。其实我觉得威士忌它有一个地方很吸引人，就是它不一定是贵的威士忌才是好喝的威士忌。嗯、我常常会去跟客人聊的是说，喝威士忌的口味是会随着你喝酒的经验值而改变的，所以不一定说觉得一开始我认为很好的威士忌就一定要介绍给你，你就必须要接受，也要认同说这是好喝的酒。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完全是看你当时的心情，还有你喝酒在于说是你的偏好，是你的主观觉得是好喝的酒，那我们负责把你可能会喜欢的酒介绍给你，这样我们就成功了。
我以前在当 bartender 的时候，我的老板都会跟我讲说，以他对于 bartender 这个职业的了解，就从日本的一生玄命的工作者开始，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会继续坚持下去？今年是即将是第四个年头了，你对于威老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
其实我觉得热情很重要啦，虽然说听起来有点像废话，可是其实我很常跟我的同事啊，或者是一些有时候同行来吧台聊天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说 bartender 这个工作还算蛮重要，就是要比谁
撑得久。
对对，你很了解嘛，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身体作息的关系。
你跟我们说你昨天几点睡？
我昨天早上五点睡啊。对啊，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觉得意志力的锻炼还蛮重要的。那为什么要撑那么久？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当然是有它迷人的地方嘛，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欸，每天都看到不一样的人，各行各业的人，然后有时候一些熟客就是聚拢在一起，你今天一开店吧台坐满，全部都是你的熟客，大家在这边喷的时候啊，开心的喝酒，我觉得那画面实在太美了，不忍直视啊。对啊， 你光是想到这个，你就会觉得哇，我要再开好几年这样子。那一生玄冥对我来说太沉重了啦。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当老板的其实就是会不断的精进自己，希望说在自己的店里可以把更好的东西呈现出来。所以像我们也会不停的进货，然后钻研调酒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做一些新鲜水果调酒啊，客人会喜欢的。只要是客人有可能会觉得很好的东西，我们都会努力去尝试。
嗯哼，
对，所以我们也是，像我最近就是没有那么忙，我就会想要去多运动一些，把自己的那个身体状态调整好。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修业，就是对于 bartender 来说是能够很快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回来的能力。因为其实每个人不可能一直都 always 处于这个很 OK 的状态，但是只要能够及时的把自己调整回来，然后意识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做得长长久久。
其实我觉得 bartender 这个工作，你在进到 bar 的那一刻，你就不是你自己。
自动导航吗？
也不是自动导航啦，不是说你一定要跟客人讲，
对，
介绍什么样的话。我觉得常常就是你不能带着自己私人的情绪，有点像是你是一个表演艺术者。
哦，
然后你必须用你 bartender 的身份跟他们聊天，但是也是很真诚的，这就是他好玩迷人的地方。
对啊，用真诚的用 bartender 的姿态去面对客人，这句话蛮有意思的。
现在在背景听到的是来自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的 Burgundy Red。我们先听歌，等一下我们来跟 Ryan 聊聊他是如何选桶以及包桶的威士忌。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下午一点钟由我 NOS 制作播出的 Dreamer 梦时代。今天正坐我对面的来宾是来自宜兰威士忌酒吧威老的老板 Ryan。在节目回来，我们继续来一段精彩的威士忌 conversation。
威士忌好像在好像我好像在装哦，威士忌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味道，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这样好像我是一个没有在喝威士忌的人哎、
欸。来啊，我们来聊一些进阶的啊，来点那个老饕对谈之类的，观众也想听吧，可以吧？
不然你跟我们讲一下威士忌有哪几种不太一样的风味好了。
我自己的话会最简单的跟客人介绍，就是像刚刚一开始有跟 NOS 确定说他比较喜欢偏好波本的威士忌，那还有一种的话就是雪莉桶的风格。那雪莉桶的风格的话，其实在台湾比较就是贴近亚洲人的饮食习惯，所以雪莉桶喝起来的话就是会比较一些果干啊、蜜饯啊，还有一些黑巧克力的那种甜味、嗯、那其实也还蛮搭台菜的。所以如果是刚开始喝威士忌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比较喜欢雪莉桶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来说的话，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风格，就是所谓泥煤炭风格的威士忌。
我正想要问你说、嗯、宜兰是一个这么常下雨的都市啊，
对，
应该是很蛮适合泥煤威士忌的。
我有听说过宜兰好像是 Johnny Walker 的绿牌卖的最好的城市，对。那 Johnny Walker 绿牌里面刚好有用到 Corrida 这支基酒，那它就是 Johnny Walker 里面很重要的泥煤炭风格的元素，
也带有一些烟熏的味道。
对，烟熏，然后甜感，然后很饱满的味道都会在绿牌里面，没有业配哦。
对，我们刚刚聊到说，你觉得威士忌，你推荐给客人不一定是名牌或者是贵的威士忌就是好喝的威士忌，
对，
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口味。那、啊、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再具体一点的，进到一间威士忌酒吧，它的 range 大概在哪里？一杯单杯的威士忌的话，因为我觉得好像蛮多人对于我们威士忌酒吧就是产生一种神秘的好奇感，也不知道说，哎，我进来一间威吧，一杯威士忌要多少钱？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进来一间威士忌吧，我自己很喜欢接下来上演的桥段，就是也很简单，反正就是找个位置坐下来，然后一个人来两个人都可以。因为我今天也不想花太多伤脑筋在要喝什么上面的时候，就点一杯简单的12年15年的苏格兰威士忌 On the Rock， 用个大冰威士忌杯，然后bartender 手找的冰球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喝。其实这样的话消费的话大概一杯也是300多块就可以处理的事情，很轻松，然后又可以
享受那个气氛，
对，享受那个气氛，然后让整个夜晚就是很 chill， 然后很完美的感觉。
OK， 刚刚讲说 On the Rock 的威士忌了， On the Rock， 它的这个 Rock 是
没有，它其实是在威士忌的术语里面是指 大冰块的意思，所以像一般古典的威士忌杯，大家熟知的威杯也可以叫做 Rock 杯，因为它的开口比较大的设计就是专门给威士忌放大冰用的。那为什么威士忌要用大冰？因为我个人认为威士忌它是一个不能太多水加进去的东西。
那如果你想要喝冰的，你就得用比较特殊的冰块。
对啊，我们一定要用好的冰块，然后让它就是整个冰块的溶水率比较缓慢，这样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好好享受一杯威士忌了，不用担心说喝太慢它就会水掉了。那水掉的威士忌真的是很难喝，因为它的酒体结构已经被水分破坏了，所以味道会有点分崩离析，然后在嘴巴里面喝起来杂味也会比较多。
我记得日本人很像很喜欢喝加很多水的威士忌，这叫水哥嘛。
米珠瓦兹，对。那如果是米珠瓦兹的做法的话，其实它是要有一个比例啦，因为像日本威士忌的话，它的结构会比较紧实，所以如果你用特定比例的水去把它均匀的降温，然后有点像是均质的感觉，那它一样是可以让酒体变得清爽，但是香气又比较出来，而且其实日本威士忌的杂味是真的比较少一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嗯。我记得以前就是常常喜欢，不管有没有喝威士忌的时候，
对，
都喜欢在水里面加一些威士忌。可能有时候会尝试说，米兹瓦里的这个比例啊，嗯，对。那我其实也很喜欢那个油脂感被水冲开，然后闻到那个香气的变化。
对，
既然我们聊到Rock， 聊到冰块， 不然你自己喜欢用什么样的杯子喝威士忌呢？
我如果是因为喝威士忌的时候有很多种，比方说假如我今天想要认真享受一杯威士忌原酒的时候，因为原酒它的风味比较多变，那我会选择用闻香杯来慢慢的感受它香气的变化。那如果是像刚刚说在酒吧，我只是单纯觉得今天不太想动脑，然后需要一杯威士忌这样的温柔陪伴的话，我一定是选用 rock 杯加大冰。
我以前有听过一个说法，
是
为什么我们要用闻香杯来闻威士忌？
对，
就是我们威士忌饕客啊，其实真的在喜欢威士忌，是喜欢它香气上面的变化。
对，
它在口感上面的比例跟在香气上面的比例啊，大概是80:20的比例。大家不要觉得说哦，80，喝威士忌就是一个买醉的行为。喝威士忌就是一个买醉的行为，它酒精浓度又高，可能40%，可能甚至到60几%的原酒，但多半我们都是在享受它一整段的香气的变化。
但其实威士忌的香气是很细致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喝烈酒的或者是抽雪茄人好像就是会越喝越重口， 越吃口味越重样，但是我觉得其实喝烈酒的人他都会很在意你去放大你的感官去感受的这个
细致的变化。
对对，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感官觉醒的训练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像我的话，我自己是喜欢用法国的雷曼杯，因为它好想把它拍照给大家看了，因为它的肚子上面有点微微的缩口，那我觉得它缩口的聚香的效果还不错，而且它整个喝威士忌的话没有太过分的修饰，在对应到任何类型的威士忌，雪莉桶啊、波本啊、泥梅的话，我觉得它整体都是蛮均衡的。因为有的杯子是比较适合雪莉桶威士忌，然后有的杯子喝泥梅的威士忌，它的聚香效果会更好。
但你的综合下来，雷曼杯是你喜欢的？
对，雷曼杯的话超级均衡的，就是很通用。其实威士忌大家也会 care 杯子这件事啊，所以像很多前辈也办过
品杯会，
对，那我们是没有那么大阵仗，但是我们当初在设计我们自己的杯子的时候，毕竟店也开了3年多4年多，我们更希望有自己专属的那个那种
属于你们店里的威士忌品杯。
对对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很多杯子在试，最后选定的就是这个雷曼杯。
嗯哼，刚刚我们讲到说，如果你到一间威士忌酒吧，你的基本开销可能是300多块就可以了。那我还蛮好奇的，是什么样的情境你会花上可能是超过1500块来喝一杯威士忌？
哦，要这么奢华哦？那当然是完全是享受人生系列啊！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是身为威士忌爱好者、威士忌玩家，所以我们有时候对一些自己的风味地图会有一些追求。那我们当然也会都会有自己偏好的酒厂或者是一些年份酒啊。有时候你在酒吧，然后其实我觉得喝到不一样的酒的场合很多啦，但是在酒吧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还蛮好去享受一杯酒的状况。在家喝当然也可以，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感觉。所以说有时候如果也算是缘分啦，可能你不小心撇到一支你刚好有兴趣的酒，或者是 bartender 刚好真的介绍一个你、你会感兴趣，然后看到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偶尔就是小小奢侈一下享受人生系列，我觉得是
有时候到酒吧就会发现看到架上那一支，如果现在不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欸，对，我好像也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也有客人这样会跟这样跟我说，他说进来看到那一支，那一支就在发光，他就是要喝那一支，也不用等我介绍，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刚刚在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说，哇、哦，你们家还有旧版的拉佛格，还有甚至还有15年的旧标的拉佛格，哇、哦，已经蠢蠢欲动了，想要赶快结束我们这档节目，待会就来好好的喝一杯威士忌。
对，就是像 Rose 这样子，有些客人一进来，然后开始就是一直在端详我们的酒吧，然后我就觉得哦，又是一个老司机，然后他们的那个看威士忌的那个表情都是一样，就是有点像是快要流口水那个，就是看到好东西，看到漂亮女生，然后那种就是非常有想法的感觉，我觉得
不要露出你 Gary 的一面了。
对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我忍不住了。
你觉得在你的品味地图当中，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样的风味？
欸，我算是喝酒很广泛的人，因为我喝威士忌的话，我一定会去鼓励所有客人，不管是什么客人，不管是刚入门的萌新还是资深老饕，
我都会跟大家说，喝威士忌一定要多尝试，就是任何风格，就算是这支酒，你现在或许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当你以后可能又喝了一阵子，心情对了，你再回来喝这支酒，搞不好会觉得很棒。那如果你这时候就直接就是拒绝，然后就是否定它的话，那你很可能会在未来不小心打到自己的脸。所以我觉得就是多尝试是一个喝威士忌蛮必要的条件。那我自己的话，
说到这个，我觉得以前我自己蛮不喜欢 Tom Martin 的。
对，
有一次在酒展上面喝到一支 Tom Martin， 好像就是
有吗？
对，
那支很经典。
然后那时候想说 Tom Martin 真的要点吗？可是同行的友人就说这支很赞哦。
对，
喝下去以后真的是
不得了，感动。
对，哇，常常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前面提到的威士忌包桶也好，因为有时候一桶独特的威士忌，它一般它所带来的风味啊，跟一般酒厂官方想要呈现的东西有时候是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这才会被淘汰出来，可能作为丢到市面上的单桶威士忌。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有点随机啦，所以。像我今天好像一直讲到缘分这两个字，我觉得喝酒这个东西真的还蛮吃缘分。这样讲虽然有点玄，那再回到刚刚老师问我的问题嘛，偏好什么类型的威士忌？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单桶一起讲，因为像我自己个人的偏好是，我很喜欢平衡度很高的威士忌。那什么是平衡？尤其在单桶威士忌里面，是还蛮容易体现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刚蒸馏出来的酒液是透明的，它放到橡木桶里面就会开始萃取一些橡木桶的风味。那我觉得在我心目中理想的威士忌是同时保有自己刚蒸馏出来本身的个性，但是又在橡木桶里面就是熟成的刚刚好，不会太多橡木桶的影响，然后自己的个性又在，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我在认真喝威士忌的时候，我还蛮会去注意这件事情。像挑桶的时候也是，
在刚 Ryan 在讲他自己选桶，还有
的、哎、不小心把商业机密讲出来了，对啊，这就算是我个人的选桶逻辑啦。我真的是比较偏好一些桶位刚刚好，对，平衡度很高的威士忌。那现在大家喝酒的人其实还蛮喜欢，熟成出来状态是比较油脂感的，所以像这个桶末它就有很棒的油脂感，客人喝的也都很喜欢。我最近又要弄的魁烈奇，魁烈奇16年左右，现在越来越贵了。
魁烈奇其实你应该蛮好喝的吧？
好啊，好啊，好啊。但是它是那个披萨的那个 Quadagas， 然后可是是比较 refill 的，所以我觉得吃蛮轻。
哦，
然后100多瓶吧。
我想要听到披萨 refill， 不是 refill 的话，应该哦好重的感觉。
对 ，refill
原本的魁烈奇的
颜色比较淡，然后。因为 我喜欢的是有一点点果干感，但是后面又有那个魁烈奇那个脏脏的味道，灰尘味，对，一点辣子。
魁烈奇对我来讲印象是它的叫 waxy，
对 ，rusty， 然后 waxy 之类的那种风格。
你真的可以喝得出它有重桶吗？我觉得我也不信。
重桶味啊，重桶味其实不明显啊，就是一个厚实感。
如果你今天Blind testing， 你可以喝出什么？一支威士忌有冲动？
很难，因为有，如果是我觉得如果是比较喝到老装瓶的话，它也会有那种厚实的味道啊，你很难去辨别它是冲动还是它是老装瓶的味道，就是要把那个软润度加进去吧。
我觉得这也像是我们刚你讲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味道，
对，
然后大家在追的那个味道，
对啊，
我自己是很喜欢那种昏鼻。
然
后有点像是
我知道啊，就是脂粉味啊。其实林克伍德蛮容易出现的。
林克伍德，我在波莫旧版的紫色标的那个18年，它如果放一年后，那醒开也超昏迷。
是雪莉的，
对。
可它应该是就是有点偏紫罗兰那一种。
对我喜欢，这就是那个味道。
对，
我觉得有点像紫罗兰，又有点像玫瑰，因为。后来我在哪里可以最常找到这个昏鼻呢？在吃火龙果的时候，
对，
吃红色的火龙果。如果你有机会，然后
对，因为火龙果真的跟玫瑰蛮搭的。我调红龙果调酒，我会加玫瑰糖浆，只会加一点点啊。对啊， 对，所以就蛮有趣。然后火龙果，你就算做个 mocktail 加苹果汁，再加玫瑰糖，这样就变好喝。
一定的啊，
再加一点，
它有点，而且又会有点稠稠的。
对对对 对, 對，
那很耐喝。
那你喜欢皂味吧？
皂味哦，嗯，也算蛮喜欢的。
对啊，对啊，对啊，你喜欢那个露宿？
可是，油脂辣味我觉得就还好，
辣子也还好。嗯、可是辣子蛮常跟毛皮啊、跟粉笔一起出来。
对，有时候就还是会出现。但是如果真的要我去追的话，我不会追辣味。嗯、可是他们有时候就会在一起。
对。
嗯、喝了这么多名酒厂，我们也一定追过 Paul Allen 啊，或者追过 Bora、啊。老实讲，我觉得真的有没有到那么喜欢，或许也是我喝的不够多了。
其实我觉得 Bora 其实真蛮强的，然后 Paul Allen。波人比较细致啦，可是波人很多人会觉得说跟很屌的口语拉会有点雷同，嗯、就是口语拉好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会像波人。对，然后
你喝到那么厉害的口语拉是什么？
你上次买给我那个星星标33年也蛮好喝的、啊，
我看的真的蛮好喝的。
对啊，对啊，那蛮强的、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艾蕾嘉年华、啊。还有什么的其实蛮屌的、那个
艾蕾嘉年华，或者是
正问的那个黄忠，37年很强，口压37年。我那一桶毛剑客也是口压，可那一桶是像拉嘎布林，
真的、哦？
对啊，就比较饱满，完全很 fruity， 然后很饱满的味道。然后本格派尼美，
卖完了吗？
毛剑客卖完了，就幕后也卖完了。现在还有那个库里的话是比较偏黄色水果。就是多汁桃子那种感觉，杏桃类的。
有谁、啊？
那个是跟那个威梦旅人邱中山一起包的，所以那时候他有寄给 K 大 ，K 大说他蛮喜欢 ，K 大91分，K 大91分，
哇、哦，那很高哎、欸，
算高，算高，算高。
在你刚刚讲这一段的过程啊，我就在旁边偷偷喝了一下。在节目一开始 ，Ryan 帮我倒了这一杯威士忌，他们家的包桶
三周年
的猫放肆。我就感觉到，它不只有 Ryan 说它可能是一个巧克力蛋糕的味道，我刚刚自己喝起来，它是很带那种水果感的，
对，
然后是有一些香蕉啊，有一些凤梨，有一些 coconut 的味道，
哦、
然后它也是油脂感蛮丰富的，然后整个包覆在我整个嘴里，我到现在在讲话的时候还一直持续有那些 feedback， 甚至有些 aftertaste 从我这个。胃部从我这个对，从我的胃囊这边慢慢的一直窜上来的那种感觉，
一股暖流。
对啊，这也是威士忌好玩的地方。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威士忌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能够来威老品尝威士忌。那 Ryan 的话也会在这边帮大家介绍、
啊，我都会带，可以，我都会在，所以可以有空就来找我聊天，这样。
OK。今天呢，也很谢谢 Ryan 来我们节目，一起跟我们分享他对于威士忌，还有他对于他创业上面的一路上的过程。
我刚刚有讲很多创业
吗？没有哎。好啦，今天谢谢 Ryan 来我们节目，一起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对于威士忌的品饮上面的心得，以及他不小心因为喜欢威士忌一头栽进来，从社团到回到家乡创业这段有趣的历程，这也是我很向往的一件事情。
真的，
虽然我没有。完成我继续当 bartender 的这个使命，我就把它依托给他。
你还年轻，依托给我很好，感谢。
最后，我想大家应该对威老的这个店的资讯也很好奇，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威老的 Instagram 是？
直接在 IG 上面搜寻威老就会了，可以先看 Google Map 啦。
威是威士忌的威，
人字旁的老，
人字
旁在一个老人的老。
OK，
老人，
那我们就在吧台上面见喽。大家拜拜 ，See you。
我们应该要 Cheers 吧？
好啊，我们就期待在吧台上面一起跟你喝一杯喽。Cheers， 大家拜拜。
这敲杯声音好听的，
这就是你们家杯子厉害的地方。
雷曼杯的威力，一直在那边乱植入。
其实我在设计这个节目单元的时候，也有想说，如果这集的反应不错，然后 Ryan 有刚好觉得有趣好玩的话，我们今天来单纯聊一个。你喜欢的烟熏味威士忌，我也带一支威士忌来一起喝一下。
好啊，